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因着武汉疫情造成的难处，圣灵提醒我马上要改变主日的信息。当教会的生活因着疫情受到冲击，国内的所有的基督徒的聚会公开的都停止了，我们的教会差不多人数已经减少了大概30%甚至到40%。加勒团契的老人们，他们信心比较软弱，就没有办法再来聚会。礼拜三，每个礼拜三我们牧者就把主日信息带到他们的查经。本来86届差不多10个人的基督徒，我上个礼拜去的时候只有3个。当武汉的疫情信息每天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当我们的同胞亲人继续处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之中，甚至依然令我们这些海外的基督徒也内心惶恐不安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在极难的困境中抬头呼求和仰望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大卫在诗篇中每一个名词，无论是磐石、山寨、避难所等等，都是他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如果你去看大卫的诗篇，盼望你能够解构，把他所有的属灵名词都化为他实际的生命经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在困惑中反复思想神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在十分艰难的宣教路上一路跟随圣灵的脚踪。今天我们已经处在后现代，我们已经处在后基督教时代，好像连我们这些基督徒多少也觉得圣经上的那些事情只是神在对我们讲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不是吗？今天一个基督徒可能常年都不碰圣经，还觉得活得好好的。如果我们回望世界，今天又有多少人在赞叹自己生活在一个何等了不得的时代？早晨醒来，你只要在一个点击，全世界都在你的眼皮底下。人工的智能已经越来越多的让人觉得人类已经差不多攀爬到了巴别塔的顶峰。但是可笑的是，因为武汉的疫情，我们好像一晚上都回到了原点。照着大家都明白的一句话是说，一夜都回到了解放前。原来人啊，只要一面对生死，我们与圣经的距离就会一下子拉近。只要一面对生死，我们就可以跟神面对面了。我为此祷告，灵里感受到武汉的疫情正带着强烈的末世的信息向我们迎面扑来。几个礼拜前，当我看到上海的西藏路到南京路这一带这么热闹的人山人海的地方竟然一个人都没有，说死城，上海是死城，想不到几个礼拜以后北京也成为死城。我没办法想象70年这个国庆的阅兵式的那个场景，如果做一个对照，令人唏嘘，不敢相信。世界卫生组织把武汉的疫情视为公共的卫生紧急事件，觉得全人类都会受到风险。他们的秘书长来告诉我们，今天可能这些防护用品有一天会用尽，今天对着武汉疫情所带来的要胜于恐怖主义。这些日子来，许多的国家从中国撤侨，停飞航班，武汉的疫情已经让武汉成为永久的历史名城。我在想说，武汉的疫情终究会过去，但它对世人的冲击将难以估量，说不准它会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的某些的生活方式，就好像911会让我们这一代人觉得哪里都不再安全，从此乘坐飞机都要做全身彻底的检查。 以后我想至少每一家每一户都会备上永远的防毒的口罩。今天我们要问的是，神要借着武汉的疫情，神要借着这幕后的事情现象，对我们这些今天还活着的人讲说一些什么。今天我的信息仍然跟圣殿有关，因为神从来将我们的身体看为他圣灵的殿，所以我仍然把这个信息归纳为重建圣殿的话题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或是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称下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经选择了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这里。当所罗门按着上帝的心意建成圣殿，并将以色列百姓尽心尽力建成的圣殿再次献给上帝的时候，他对神有这样的祷告。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神可以跟你相比，天上地下尚且不能成为你的居所，何况我建成的这小小的殿呢？所以求耶和华我的神啊，能够垂听你仆人在你面前的祈求，顾念你仆人在你所应许立为民你民的居所所做的祷告。所罗门跟上帝讲了七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讲说，从此以后当人彼此得罪了，他们到圣殿里来祷告，求公义的神垂听，定恶人有罪，义人有理。第二，当以色列人得罪神，败在仇敌面前，到圣殿里祷告，就求你赦免我们。第三，当以色列民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不下雨，他们就来到这个殿里祷告，求你赦免他们，让雨能够下下来。第四，当我们的国中出现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蚱蜢和仇敌犯境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祸，你的以色列民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这个灾害甚苦，来到这个殿中向你举手，无论他们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的居所能够垂听赦免，使他们能够在你所赐的列邦之地上能够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第五，他说，无论你以色列民还是外邦人从远方向这个殿举手祷告，求你垂听，使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不只是我们以色列人，全地的人只要向这个殿举手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第六，以色列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跟敌人征战，他们向这殿举手祷告，求你让他们得胜。第七，你的民得罪你，你将他们交给仇敌被掳，他们在被掳之地若想起自己的罪，回心转意，举手向这殿祷告，求你赦免他们的过犯。你如果看过圣经，你知道所罗门所祈求的七件事情，后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一件一件都实实在在的发生。而人罪孽和神的管教，以及人的悔改和上帝的赦免，这些事情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仍然在发生着。圣经记载说，有一那一天呢，当所罗门献殿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将他们所献的祭物全部烧去，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他的殿，以致祭司不能站立供职，人会倒下来，一个一个趴在地上都站不起来。就在那天的晚上，耶和华回复了所罗门在白天在圣殿中向上帝祈求的七件事情。在神对所罗门的回复中提到了这样几件事，他对今天处在末世时代的我们同样是一个提醒，因为神再一次 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原点，让我们能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死和未来的祸福。可能有人说，最近啊，美国人要去乘 Uber， 人家会问你，你是不是从武汉来的？或者你戴着口罩，别人会另眼看你。我想，其实今天我们不要觉得远离武汉的疫情就有安全了。1月25号，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统计，连着这几个月，美国自40年来发生了最致命的乙型流行这个流感病毒，已经将超过1900万的人患病，有18万人住院治疗，有1万多人已经因此丧生，远远超过武汉的疫情了。而根据数据统计，2017年美国死于枪伤的要比死于车祸4万人还多，每年差不多有4万人死掉，但是死于枪伤的死掉的要比4万人更多。每年因为药物毒品死亡的人数超过6万。我举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之间，生与死常常只是一步之遥。现在我们来看神对所罗门的祷告，告诉我们怎么来选择生死，怎么来选择祸福。我今天会讲3点。第一，人的罪会惹动上帝的怒气，会叫人来承受死亡和灾殃。神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在这段话里提到人对神的骄傲，人对神的悖逆，以及人的罪污秽了他们居住的土地。若是自卑，说的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曾经的骄傲。我们的人是够骄傲的了，今天不只是中国在做强国梦，美国也一样骄傲的认为国家的荣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伟大，却不愿意承认所有的祝福都来自神。不只是美国，中国，我们人其实也一样的，天生都喜欢骄傲，明明是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份，却会自觉地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自己。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计划某年某月我们要做某事的时候，先要对神说，主啊，如果你让我那一天还活着，我或许可以做这个，或许可以做那个。神还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自大，因为人的生命就像飘过的云雾，过后就不见了。这次武汉的疫情让我们发热的脑袋多少清醒了一点点，原来我们不过是人，一个眼不见的病毒甚至可顷刻之间可以让一个国家停摆，可以让全世界立马一片的哀嚎。中国封城，世界围堵，那只是人类消极的应对，如果上帝不指指，爆发世界性的瘟疫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人都在计算瘟疫发展的曲线，有人曾经说2月7号就到头了，就会下来了，2月7号过去了，说2月9号又过去了，有10天半月过去了，所以今天有人说大概到6、7月份大概开始慢慢开始往下走。但是我想说，这个曲线的长短在谁的手中？神的手中。耶和华对所罗门提到人在他面前诸般的恶行，我想到圣经上有一个词叫各从其类。如果这次我没数错的话，圣经差不多整整重复了20遍，各从其类。第一个10遍是在神初创世界的时候说的，接下来的8遍是在大洪水之后说的，还有1遍是在以西结书中说的。神还告诉我们一件顶要紧的事，他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你们作为受造的人千万不要去挑战他，逾越他。但是我们的人有多骄傲呢？人就是不甘受造的地位，总要挑战神创造的权柄和秩序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次疫情不难看到，我们随意跨越神为人设定的界限，疯狂地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环境，随意猎杀残害野生动物。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自豪地说吗？我们中国人啊，除了人不吃，天上地下什么都可以吃。我在奥斯汀有一位弟兄，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张牧师，你知道吗， 松鼠很好吃，我一下头怎么意思，他拿个枪在后院就是打松鼠。所以今天有人苦笑着调侃我们自己说，当我们把蝙蝠和果子狸关进笼子的时候，蝙蝠和果子狸反过来就把我们中国人一个一个关进了笼子。我看到美国也一样挑战上帝创造的权柄，甚至比中国人更厉害，比如高举人权无视神权。主流的民意大多数支持同性婚恋，令人不可理喻的是美国的长老会允许神职人员同性结婚，竟然不仅如此，竟然把圣经中的婚姻的定义改变了。婚姻是什么？在长老会的他们的宪章里面想着，婚姻是两个人，通常是男人和女人。你看，我看到这个罪要比吃果子狸和蝙蝠汤更冒犯神。2月8号就是上个礼拜，美国圣公会案例的密歇根离我们这不远的教区女同性恋主教，在他的教区里直接就带领16000个会众。我在想说，上帝在看什么？上帝在怎么想？神在回复所罗门的祷告中讲到，要我们转离恶行。我们的恶行是什么呢？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看看中国这两年大肆逼迫基督的教会，抵制福音，拆除十字架，驱赶传道人，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一直盘旋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的上空。我们看到吗？我们所支持的曹长祥牧师因为在中缅边界走来走去传福音，结果就以偷越国境罪被判7年。你会看到黄毅牧师吗？因为他多讲了几句真话重话，就以摸虚的罪名颠覆国家的罪名被判9年。这两位牧师都来过我们的教会讲道。恩光传道前几天写了一篇在苦难中应该仰望神，结果公共平台上就把他的剔除了。我昨天跟这个国内的教会联络 OK 和平牧师，他们现在没办法聚会，牧师每天写祷告词，祷告词全部封掉，整个网就封掉了。讲到人的恶行，美国的 Trump 政府这几年算是对基督教比较友好，但是我们整个美国的国家世俗化的倾向却是日益严重，人们信奉多神，偶像崇拜让真理边缘化，民众普遍对性、金钱、娱乐、色情、毒品、酒精、食物、人气、电视上瘾。所以正如圣经所说，今天我们人所居住的这块地真的因为人的罪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如果上帝不因着他的怜悯出手来医治，谁来医治呢？如果上帝不因着他的公义出手来审判，谁来审判呢？人的罪会惹动上帝的怒气，会叫人承受死亡和灾殃。这是我从神回复所罗门的祷告中看到的第一个要点。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要点，我们应该透过圣经的灵镜来看人遭遇的伤痛和苦难。神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请大家听清楚，那上帝明明在说我死，神让他所要做的正在做的三件事。神讲了他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三件事。神说，就是因为你们人为的骄傲，就是因为你们人不认识我，抵挡我的恶行，我就要使天闭塞不下雨，干旱，我要使蝗虫吃了地的土产。大家知道，你可以看到，如果最近的这个非洲的那个虫灾，你知道，你会看到圣经上有一句话，神说我造蝗虫。神在做什么？神还说我要使瘟疫流行在人群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怎么来理解这几个使字？怎么来了解神就是这些灾难的发动者？怎么来了解这些灾难背后就是神对罪的惩罚和审判？好像当时神也一样对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大百姓说，我使你们被掳到那城。这今天的讲道我会讲苦难的成因，下一次我再会讲在苦难中的指望和盼望。那我们怎么按照圣经来理解这次武汉的疫情呢？ 怎么来解释上帝借着武汉的疫情所要带给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苦难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吗？上帝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圣经上看起来这些彼此冲突的话语呢？怎么来平衡我们对圣经真理的应用呢？怎么来面对有一天同样的灾病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就像那些在武汉瘟疫中一样死去的爱主的基督徒呢？让我们回到圣经，让我们祈求圣灵带领我们面对这次武汉疫情可能带给我们的属灵危机、信仰危机、神学危机。当亚当犯罪，神告诉他，地必因你的犯罪的缘故受到咒诅，地从此以后会给你长出荆棘，从此以后你这个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们夫妻圣洁的骨肉关系因为罪而搞砸，男人女人一个是猎物，一个是管辖，那你做妻子的还要受怀胎和生产的苦。当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因为妒忌杀了弟弟亚伯，神说地因为凶杀的血受到了污秽，你就必从这地受咒诅。今天我们看到人从伊甸园开始因着罪，人与上帝的关系搞砸了，本来是上帝的儿子，现在反而害怕神了，躲避神了。好，之后人与人的关系也跟着搞砸了，骨肉的关系变成了丈夫卖了太太，哥哥杀了弟弟，你会看到人的关系全部搞砸。不仅人与人的关系搞砸了，人连环境的关系都搞砸了。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只要哪个动植物身上有人看起来值钱的东西，那他就会遭杀生之祸。为了象牙可以把一头大象宰死，为了犀牛角可以把整个犀牛给铲了，你为了是中国人所吃的那个鱼刺，多少的鲨鱼和鲸鱼就灭了。最后我们人与自己的关系也一样搞砸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在全世界自杀的人是80万，40秒钟就一个。今天神仍然借着苦难在人类的历史长廊上在呼唤我们，就像当年一样，亚当你在哪里，就像当年在呼唤该隐一样，你的兄弟在哪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